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娱乐资讯夜笙歌，七天不停为你播。
少林门功夫学院是一所传授正统中国功夫，如李小龙的截拳道、双截棍及少林南北拳术、刀枪剑棍、醉拳、醉棍、太极养生气功、内功等，适合各种年龄。特聘国家级教练钟永济亲自教授。你想送给孩子一生最好的礼物吗？就请将他送到少林门。报名热线650-548-9988，650-548-9988。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World Properties and Finance， 我们有最专业的精英团队，以最诚信的态度为您做买屋、卖屋、贷款、投资等全方位的服务。欢迎有同样理念的 agent 加入我们的行列，
选择 World Properties and Finance， 让您安心、放心又开心。
详情请电408-255-3978，408-255-3978，或上网 www.worldhomesandloan.com。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周芬娜时间，我是自由作家周芬娜，我今年的新节目周芬娜时间将为大家介绍世界各地的旅游名胜、名厨名菜和每道名菜背后有趣的典故。我也将为大家专访知名作家、艺术家、音乐家以及各行各业的精英，探索他们有趣的人生故事。每个礼拜五早上11点钟到12点钟，请您锁定周芬娜时间。各位听众好，我是周芬娜，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目前我们进行的时间啊，节目是周芬娜时间啊。我们在第一段的节目里把大家专访到一位嘉宾，大家猜猜是谁呢？他就是湾区名嘴、著名的主持人、演讲者丽如秋女士 Diana。 Diana 你好。
芬娜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好荣幸请你到我的节目了。
是我的荣幸。
你的 background 实在是太辉煌了，我简直不知道要怎么介绍。
不是辉煌，我是觉得哈，我很努力的做 time management， 也就是时间管理，所以呢我的一生好像已经活了5次。
是啊，我看你的那个履历表啊，就还花了我10分钟才看完。
不好意思浪费您的时间。
我知道您最早是在台湾那个中广做广播节目的。
是的，那个工作呢也非常的有传奇性、哎、是因为有一次在中山楼的演讲之后呢，我就得到了这个工作，而且非常荣幸的是当时中广的总经理黎世芬伯伯，黎伯伯呢就在台下跟我见面，然后跟我说你就到中广来上班吧。
是啊，那你当了几年的广播员在台湾？
我在中广做了四年。
然后呢，你什么时候到了美国来呢？
我80年代到了美国之后还做了几个广播节目。
我知道你在96.1也做过，然后目前的话你好像是自由工作者，就说是翻译，是国务院的特约翻译。
我的工作很多
翻译，
我的工作很多，主要做同步翻译呢，就是能够赚钱，让我能够活得下去，就是我维生的工具。我们总要钱才能活嘛，对吧，芬娜？
不过你记得吗？我们什么时候最早认识的？是在妈妈教室的那个5周年纪念。
是的，是的。
哎，那个大概有5-6年前的，有没有？
不止，可能已经10年了。妈妈教室是1996年成立。
那好像他们10周年纪念，
十周年
请我去演讲。
是的，是的。
对，所以说10周年应该是2005年的事，那时候你是主持人。
后来我们又参加了芬娜所创办的紫藤书友会，
对，
在里头也玩得很高兴，
是
一起读书。
是，他是非常 active 的 member， 每次给我们的书友会带来好多笑声。
谢谢谢谢。
那我今天呢，因为我们元宵节刚过嘛，然后他那个因为最近应邀在厦门日报是吧，
是
写一个专栏叫做
美国风情中国心。
对，而且呢他写了一篇有关元宵的文章。
是的，
元宵节庆团圆，所以我特别请他来跟大家谈谈元宵节。哎，元宵节哈，我跟你讲，最早在中国的起源很少，就很早了，发源于中国。我听说到了唐代才有所谓，就说三元，我们叫上元、中元、下元。上元就是元宵，中元就是七月十五，就这诸如此类的啊。那这个所以上元元宵呢，我们说天上月圆，地下人团圆，所以我们一般吃的食物呢就是汤圆。
是的，我那天吃了三种不同的汤圆，到现在记忆犹新啊，觉得非常的值。因为我们知道汤圆呢是能量非常高的食物啊，吃下去以后呢，我们这个女士的身材呢就会产生了一点变化。
那
我们当
怎么办呢？
我们当时呢有吃了，就是有那个酒酿汤圆，那么还有红豆汤圆，那么另外还有咸汤圆。那我的做法呢就是什么都吃，但是呢控制它的量。
啊，那你跟我一样哎，我也你知道我是个美食家，你叫我面对美食不吃啊，是件很痛苦的事。
我最厉害的是有一次呢，去参加了两个星期的新西兰的游船之旅，就是 cruise 啊。参加这个 cruise 呢，两个星期，各位也可以知道，在 cruise 上面可以无止无尽的吃，对吧？
对。
你可以知道我在两个星期之后呢，我非常经典、非常给力的，只有增加了半磅。
哦，真的不容易，很多人一下这个 cruise 至少增加五磅，一个礼拜 cruise 增加五磅。
芬娜，你要不要告诉我我的秘诀是什么呢？
啊，你告诉大家减肥秘诀。
好，在他这些经典美食之前呢，我每一样都吃。
哎，
每一样都吃，可是每一样只吃十分之一或六分之一。
十分之一或六分之一，
我尝到了味道了，但是呢，我没有增加我的体重。这是第一个秘诀。第二个秘诀呢，就是带一件 bikini swimsuit。然后每一天呢，在这个晚餐之前呢，你就穿着你合身的这个美丽的性感的 bikini， 然后呢就去游泳。你那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身上多了哪一块肉，你就不好意思再吃了，对吧？
哦，糟糕了，我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办法苗条，因为我从来不穿 bikini。
那我送你一套吧。
你送我一套好吗？
哎，No problem。
我很好奇，像那个汤圆的话，一整个你怎么样只吃六分之一呢？
就是人家吃六个，我只吃一个。
哦，对 ，make sense。那我糟了，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我瘦不下来，因为六个的话最少。要吃三个，
没问题。芬娜，我们多亲近亲近，我们互相学习一下。
好，那我们现在提到那个汤圆的种类，我给大家观众简介一下。其实汤圆呢，我们就说是元宵节吃的食品，可中国北方跟南方有一点不同。北方人他是用那个做好的馅儿啊，它上面裹上那个生面粉去油炸。那我们现在吃的那种汤的汤圆呢，其实是南方中国南方人的习俗。那像例如秋他是浙江绍兴人呢，所以他比较吃的是这种汤圆，
瘦肉的
九娘桂花芝麻汤圆，
香哦。
你会不会做啊？
我当然会做。
那你给介绍一下做法吧。
可是我那天没有机会做，就是星期一那天我没有机会做，因为我们呢能干的女士太多了，我不要跟他们抢风头。
那平时你怎么做呢？
我平时就是比如说你要调馅子的，有馅子的做法，要不然有的就是用粉，把那个粉呢调好。举例来讲，是芋头的还是红豆的，各种不同风味。这个馅子调的时候一定得调匀，同时呢它水跟那个粉的比例有讲究的。那么各位呢，很简单，就谷歌一下啊，就可以找到最好的 recipe。那么找到最好的这个食谱，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我都不买食谱了，干嘛呢？我每次就谷歌一下。
哦，对呀，我们一般知道汤圆是还有两种，一直包馅，一般不包馅的。不过元宵一般是包馅的。那就注意这个包馅，这个馅不仅是芝麻馅，也可以包红豆馅，
是
也可以包花生馅，
也可以包咸的。
哎，对，你知道我是台湾人，你知道我们家元宵节吃什么吗？
吃什么？
我们吃咸汤圆。
我最爱吃咸汤圆，好吃啊。哎呦，肚子饿了。
其实咸汤圆啊，制作比甜汤圆还要麻烦。
是的，是的，是的。
因为它那个内馅呢，它要葱油酥，要猪肉，有时候要香菇，要笋。先把馅挑好呢，然后那个要揉那个面团。
是。
然后包上那个馅儿。然后呢，还要放在高汤里面煮。那个高汤还要先用猪大骨熬。
讲究的，有讲究的。
哎，所以我记得我们家以前台湾娘家过元宵节是要整整忙两天做这个咸汤圆的。
是，那么吃汤圆的时候呢，大家就要跟我今天一样，去吃汤圆之前你就穿上旗袍，你绝对不会多吃的。
哦，你知道吗？我定做了好几件那个旗袍哈，我要定做一件。好，那么下面先进一段广告。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现正招请营业代表多名，需懂国粤语，勤奋敬业，有经验者优先，内涵绝对保密，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者传真简历到我们的全美客服热线1888889889018888898890，请注明您的应征职位。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好消息，在南加州深受欢迎、妇孺皆知的著名品牌金字牌北京酸奶现正式登陆北加。本产品采用老北京传统配方，由美国大型乳制品厂生产，既最大程度保持了老北京酸奶的传统风味，又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和卫生标准，现正在各99大华超市特价热卖中，购买时请认准金字商标，品尝金味纯酸奶，享受快乐好生活。金味纯酸奶用健康和美味与您相约在99大华超市，查询或订购请拨打18555806789，18555806789。
老实说，并没有太多关注新接保法可负担接保法案。我是个工作繁忙的母亲，很难面面俱到了解法案细节。但后来我发现新法案有很多好处。我的母亲现在可以加入 Medicare 免费检查血压，在遇到甜甜圈动情况时，她的大多数处方药也能有一半折扣。我的小女儿有哮喘病，在她19岁之前，私营公司再也不能拒绝给她保险了，而且她可以留在我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计划内直到26岁，谢天谢地。我猜这就是她叫做可负担健保法案的原因吧。今天就上我 weconnect.net 了解可负担健保法案的详情。
啊，各位听众好，我是卓芬娜，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目前进行的节目是卓芬娜时间，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是丽如秋，我们刚跟他谈了一下元宵节。下面呢，为了庆祝元宵节呢，他今天晚上在南湾呢有一个很有趣的演讲，就是在今天晚上。就是由思远中文学校主办亲子讲座，讲题是南来北往一条桥，谈亲子关系。现在就请丽如秋啊介绍一下他的演讲。
非常感谢芬娜，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再度的跟大家问候。在这个讲座之中呢，其实我是分享啊，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做母亲做父亲呢都有各种不同的心得，但是我呢就是花点功夫把它整理起来。为什么叫南来北往一条桥呢？我们知道在很早以前有一条歌啊，这个民谣式的歌是青山跟婉曲唱的，不知道芬娜还记不记得？
青山跟婉曲，哎，我有印象，哎，叫什么名字来着？
就叫南来北往一条桥。
哦，真的是
对唱的，对唱的，
最佳搭档，两个常常对唱，哎。
南来北往只有一条桥，
哦，
记得吧？记得吧？
记得，太美了。
我不能把这歌再唱下去了，因为在演讲当中我会唱啊。如果各位听众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分享。那因为呢，亲子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一条桥，我们上了桥，我们非走过去不可。没有别的路了，你不能退回去，你生了孩子不能说把他往肚子里放吧，对吧？所以呢，我们是非得走这道桥，而且呢，必须呢携手通过，一起呢，用我们的爱心来通过。
你有几个孩子？
我两个孩子，一儿一女。
那两个都关系非常好吗？
非常的好。那我有很多的秘诀，举例来讲呢，我从小就告诉我的孩子，你的妈咪也是人，不是神，
嗯，
对不对？
你会犯错，并不完美。
是的，是的，嗯。那所以呢，他们现在是我最好的粉丝团的会员，
哦，
我的小孩，同时呢，也是我的 supporter， 支持我。
今年都几岁了？
一个27，一个25，
所以都是大学毕业在工作了，
上班赚钱了。
单了。
我最喜欢听的是什么话你知道吗芬娜？
什么话？
就是我儿子跟我说，妈妈你需要钱用吗？
哦，他主动说妈妈我给你钱这样子。
他不是给直接给我钱，他尊重我的 dignity， 我的尊严，所以呢他会问我，妈妈你需要用钱吗？
不是说
不是说就把钱
开口，
是的，是的，
直接就把钱给你。
是的，所以可见呢我在亲子教育上也有我的心得，不能说我做得特好，但是呢我也有我的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这个在美国我倒是不常见，就是说一般来讲美国的那个儿女不太给父母钱的。
他没有给我钱呢，他在问我需不需要钱，是不是啊？
对。
那如果我需要钱的话，下面还要发生什么事情我就还不知道，因为我听了这个话以后我就心花朵朵开，我就来不及伸手要钱了。我觉得听到这个话是特别感动的，对吧？
所以事实上也就是要那份心意。
是的，是的，
就是他们主动主动表示孝心，并不是说真的是金钱。
对，同时还有就是沟通也非常的重要，就好像一道桥一样。举例来讲，我住在桥东，芬娜住在桥西，我要去看芬娜非得过这桥不可，对吧？那跟子女之间也是如此。那么在过桥的时候呢， communication 也就是沟通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你像以前呢，现在小孩大概搬出去独立了还是跟你住？
有的时候跟我住，有的时候在附近。对，他们都在湾区上班。
每天大概跟小孩相处多少时间？
很少时间，我们大概就晚上晚饭的时候一个星期大概有3到4次是在一起吃的。对，
真的，那真的相当相当的亲密。
那么我呢非常爱做菜，那么我做菜呢还有的时候呢还用一句唐诗宋词放在里头自己得意得意。同时我做菜之外我还特别喜欢摆桌子，就是每一种菜配不一样的筷子汤匙还有碗盘还有花朵还有我的爱。
就是他们可以确切的感到你的这个爱心。
是的，然后我还喜欢打那个鲜果汁，我鲜果汁有无数不同的 recipe， 就是呢不管呢它是用不就先打的，我拼命死劲的去做，立刻打出来立刻吃那种。除了鲜橙子之外呢，还有放那个不同的葡萄柚啦，不同的其他的果子进去，那么孩子吃了以后可以体会到我的辛劳，
你
的
爱
心。爱
心，所以你每天早上起来就亲自给他们打果汁。
是的，不是每一天打，但是呢打的时候我自己特别得意，因为整个厨房里面是不是都有那个 orange pop 的味道。
是啊，
香啊，
香啊，
美啊。
听到你这样讲，我决定每天早上要亲手打这个爱心果汁给我老公吃。
太好了，非常重
要。你知道像我的老公跟我老公是双薪可是没有孩子。
是是是，太好了。
D-I-N-K，
对对，顶客族
no dink， 所以我还没有体会到做母亲的滋味。
一样的，你们两位之间的沟通可以呢从做菜美食旅行各种不同方式，不一定要说话， 对不对？
事实上我跟我老公每天一在一起吃晚饭。
是，
所以我们至少每天会有2个小时的 communication，
就是 communication。
所以我们也结婚30多年了，就是一直很恩爱。
恭喜恭喜，太好了。
我觉得家人每天在一起吃晚餐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的，是的。
除了这个亲子关系之外呢，我对你的翻译工作很有兴趣。
我是很有意思啊，我到了70、80没有了啊，就是到了年纪中年之后呢，我才去考美国国务院的同步翻译的执照。那我呢去考，经过一个早上吧煎熬之后呢，我竟然就考过了。考过了之后就从此开始了我的美国风情中国心的这个生涯。
大概是几年前的事，
已经7年了。
7年是做这个 oral interpreter。
是的，
那是一个非常 intensive 的工作，因为我也做过
那个工作呢。最好就是一个最好的预防 Alzheimer， 也就是预防老年痴呆症的最好的一个工具。That's the best tool ever， 我在我的人生当中跟各位讲。所以你们一定要多做志愿工啊，多做义工。如果你能够做 interpreter， volunteer interpreter 的话，我保证你啊会延迟几年得 Alzheimer。
对，就 bestMy brain active。
是的，是的。
Every minute, every second。
对的，对的。
你知道为什么要做广播节目吗？
也是这个功能，
也是预防老年。
太好了，太好了。不会不会，你还青春貌美，没事儿。
你我不见得比你年轻哦，你不要叫我芬娜姐，我可能是要称
你为如秋姐。我
没有叫你姐
啊，我从来没有叫你姐啊。
Anyway，
那么一般来讲呢，我对这个Liz Gilbert 他的书啊，也就是 Food, Pray and Love， 就是食物、祈祷以及呢爱。这本书呢特别有兴趣，因此呢我觉得刚刚提到我的这个博客啊，就是部落格 blog 美国风情中国心，我想呢我对这本书呢特别就有感受。我经常一个人旅行，我一个人旅行可能可以说非常的有经验， 几乎已经是 professional， 已经进于专业的地步。我一个人旅行是非常有心得的。那所以看了这本书以后心有戚戚焉。后来呢，凤凰女也就是 Julia Roberts 她演了这个电影以后，我也去看了，看了两次，我觉得特别能够体会她的心情。
哦，是这样子哈。那个你今天晚上演讲时间是几点钟啊？
晚上七点到八点半。
七点到八点，
在 Monta Vista High。
地点呢？
Monta Vista High
School。 Monta Vista High School。
是的，
一两个小时这样子。
对对，
我们现在还有 actually 大概两三分钟的时间，你还有什么要想跟听众分享的？
我想跟各位分享一句话，也就是说呢，在我们人生的一个阶段，当你呢已经对你的食衣住行呢已经有一个掌握之后呢，最好的就是罗素的一句话，他说呢，我最感动的事情啊是三样。第一件事情就是 knowledge， 知识啊，那么知识就是力量，这也是我的体会。第二个呢就是情爱，人与人之间，我们知道情人节快到了，这个情和爱 在我们人生当中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呢我们能够享受能够感动也是非常美的事情。第三件事情，他是说当看到别人受苦的时候，我们心里所发生出来的这种慈悲心，这种慈悲心也是让罗素感动也让我感动的，也就是 knowledge 还有情爱还有慈悲心。因此我觉得欢喜做愿意受就是我呢现阶段人生最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
做感动的事情，
奉献然后爱
就分享，那么做我感动的事情。我记得去年吧前年吧，有一个公司的老总呢就跟我谈，请我吃饭，他就问我说 Diana， 未来的十年你的 career planning， 你做你的事业计划是有什么样的计划？我想了不到十秒钟，我的答案是就是一个字，分享。
Yeah， 对，所以说像我写作做广播节目也是要跟大众分享。
是的，
因为可是写作你知道吗，实际是一件很寂寞的工作，因为你在自己做，一个人坐在家里面工作，没有人可以跟你 share， 然后你出书的时候你不知道，没有办法马上听到这个读者的反应，事实上需要一阵子，有时候六个月半年你才知道市场反应，它才是 reaction。
是，
所以呢我现在觉得做广播是一种更直接的。
那芬娜你应该多多演讲，你应该多多演讲，
多多演讲啊你知道吧。可是写作的人呢又不能常常出去，因为
需要定下心来，
你才能够有灵感。
是的，
所以这是我也在寻找一个平衡，在动与静之间这样子。
太好了，人生就是要寻求平衡。
对，我们现在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再跟大家复述一下，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湾区名嘴丽如秋女士，她今天晚上呢就是二月十号星期五晚上七点到十点，
哦，不是，七点到八点半。
七点到八点半，
不敢讲那么久。
Monta Vista High 有一场演讲，它的讲题是“南来北往一条桥，谈亲子关系”，一定是会非常的精彩，请大家多多捧场。那我们下一个单元的节目呢？因为情人节快到了哈，情人节最好的礼物呢，就是说用花做一道菜呢，送给你的情人。所以我们要谈谈现代的新时尚，这个时就是吃东西那个时哈，就是如何以花入馔。那事实上呢，我也写过一本书，叫做《花之宴》，爱花人的饮食杂记。那在我的那个序言里面呢，就写过一篇叫一花一天堂啊，一沙一世界，这是诗人威廉布莱克的那个诗，下面的节目会跟大家分享。然后呢台湾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大厨呢，用我的花之宴这本书里面 idea 呢，去年呢创立一道用三种花，野姜花、菊花、玫瑰花做成的甜点，在世界厨艺获得大军比赛获得冠军。所以呢我曾经岳阳专访他在台湾，今天也要为大家播出以下呢我们就进一段广告。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乐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老师，这棵大树为什么长得又高又大呢？
是啊，你看到旁边的小树吗？只要有足够的阳光、空气和水，加上爱心和耐心的照顾，之后也会和这棵大树一样高哦。
哦， 候，就像老师对我们一样。
小状元教育学院 Saratoga 校区，让您的孩子像小树苗一样成长茁壮。欢迎参观 Open House， 2月11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电话408-873-2889，网址 ilovegrowingtree.com。
十分之一的亚太裔人都有感染乙型肝炎，如果慢性乙型肝炎未能及时发现，就有可能导致肝硬化、肝衰竭甚至肝癌。乙型肝炎是亚洲头三种致命疾病之一，全球有超过20亿人感染乙型肝炎，其中3亿5000人属于慢性感染。我们是一个三藩市乙型肝炎关注团体 San Francisco Hepatitis B Collaborative， 连同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 UCSF 师生以及加州伯克莱分校医务健康工作翻译员组织 Volunteer Health Interpreters Organization 不断合作，免费提供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一价疫苗注射。我们在三藩市设有两个门诊站，分别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在 UCSF 医疗中心 UCSF Medical Center at Mount Zion 2330 Post 街，和每个月第二个星期六在三藩市华埠公共卫生局 Chinatown Public Health Center 1490 Mason 街。假如你未受免疫，可以带你的朋友同家人一起来接受免费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低价疫苗注射。
大家好，为大家邀请到拥有20多年经验的房地产经纪人李文，请问现有什么好房子值得推荐呢？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目前有一栋 Mountain View 的独立屋，它有3睡房、2套半卫生设备、2000尺、双车库，交通方便，可步行到大华超市，叫价100万。
本周六周日开放，欢迎参观，请来电650-857-1000，还有精美礼品等着您哦。
各位听众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是周芬娜。我目前进行的节目是周芬娜时间啊，以下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我写的文章，就是一花一世界啊，一花一天堂，一沙一世界啊。那大家请听我的这篇文章。大概是因为在乡下长大的缘故吧，我从小就爱花。童年时，我娘家尚未改建成4层楼的透天厝，是一栋传统的免式四合院，中庭有个洒满阳光的院落。我的祖母在那里辟出一块地，种了昙花、茉莉花、玫瑰、金鱼草、凤仙花、千日红，也就是原子花、半枝莲之类的植物。反正呢，他只要在亲友家里看到喜爱的花草，就会顺便带一些分株回来试种，把一个实业苗圃经营得七彩缤纷，生意盎然。我家那株昙花每年夏天开放，有一回居然长了上百个花苞，花开时朵朵大如满月，盈洁如玉，无愧于它月下美人的美名。那夜甚至有新闻记者特地来采访拍照。我为了赏花呢，那天晚上强忍着睡意到深夜才就寝。次日醒来后，我发现那些清丽的昙花都已经凋谢了，真是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我初次体会到人生的无常，惆怅之余，我便收集了那些昙花，将它们加水加糖，熬成了一壶昙花茶，滋味却意外的清澈甜美，总算冲淡了一些花开花落的感伤。那是我以花为食的第一个伟大实验，而我那时候只有13岁。我并不知道昙花茶可以清热退火，只是纯粹留恋昙花的美丽而已。那壶昙花茶使得我的家人啧啧称奇，却也没有人敢喝，一直到对面中药房的老板娘到我家来串门子，对我大为赞赏，而且呢大大的称赞昙花的神奇药效时，才使我的家人争相饮用。以后呢，这个中药房的老板每年都会来收购我家凋谢的昙花，晒干成中药以享大众。我家那一株茉莉呢，每天都要开几十朵花，芬芳四溢。
我的祖母每天清晨对镜梳头时，总要派我去采些沾着早晨露水的茉莉花来插在圆髻上，那些雪白的小花香气浓烈，我总忍不住要多摘几朵放在口袋里，带到学校去分给小朋友们，赢得了不少友谊。当我知道茉莉花可以熏制成花茶时，对茉莉花的喜欢更增添了几分。而那粉红娇艳的玫瑰、鹅黄窈窕的金鱼草、以里缤纷的半枝莲、紫红去痣的圆仔花，也都各有人喜欢，常让我在放学后执着把玩，不忍离去。有时候呢，我们几个姐妹还学着歌仔戏或者小说里的女子，挤出凤仙花的花枝来染指甲，因为技术不精呢，总是搞得十个手指头红彤彤的，笑闹成一团。一直到我长大后才知道玫瑰、金鱼草还可以食用，制成色香味俱全的甜点沙拉。因此呢，我一直在自己的花园中种着这两种花草，陪伴着我度过许多寂寞的异国岁月。可惜在我所长居的美国、日本两个国家，气候比较寒冷，不适合种植昙花、茉莉花，否则呢，我必定不会让他们从我的花园中缺席。我想呢，人类对花的喜爱是天生的，鲜花是上帝送给人类最好的礼物。中国人从《诗经》和《楚辞》开始，就已经借着花草来抒情记忆了。无论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一世宜家，或是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都不难看出无人对花草的深情。而在楚辞中，甚至有置其禾以为衣兮，及芙蓉以为裳，和朝饮木兰之坠露兮，细餐秋菊之落英的句子。于是花草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更有纯粹的观赏，进而与衣食的需要息息相关了。在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作品中，花的譬喻用得更多，简直无时无知。我们得意的时候固然可以一日看遍长安花，失意时也不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国人形容两情相悦是花好月圆，不幸失恋的时候也可以哀怨的吟儿两句，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至于那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闲愁，或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落寞，都是每个中国人所不陌生的。至于与鲜花日撰的记载，在中国文学中也所在多有，像是宋朝的诗人杨万里喜欢将梅花沾着蜂蜜食用，而留下了南烹北果俱君家，象柱水旁物物家，只有这双分不开，老夫自要绝梅花的诗句。的确，鲜花在观赏之余，如能端上餐桌，更能成为人类的挚友。有人以为吃花无异于煮鹤焚琴，殊不知吃花便是爱花，吃花既是风雅也是习物。鲜花初开即谢，如果不忍任着它们枯萎腐朽，入馔便是最好的方法。像我曾经制作的昙花茶、宋人林洪所熬的梅花粥，和每位美国人士所酿造的郁金香酒等，都属于这个例子。我曾经用粗雕的昙花熬茶，林洪曾经扫梅花落英煮了一锅净粥，而那位美国人家中的郁金香在含苞待放时，途逢暴风雨吹折，所以呢，他将那些折断的郁金香花苞酿成了一坛美酒，以便随时与花同在。 此外还有许多美丽的鲜花都可以入馔，但每个国家所吃的鲜花各不相同，可见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的差异，有趣的很。以花入馔原是中国固有的传统，从最古老的楚辞到后来的群芳谱、三家清宫、杨小璐等，都不乏对花卉菜肴的描述。最常提到无非是桂花、牡丹、菊花、栀子花、梅花、百合花、荷花等，但有些古书在台湾都没有刊行，因此许多鲜花食谱在台湾已经失传了。我曾经特地的一些刊录在这本书里。大陆近年来热衷于提倡各种用花做的宴席，像是洛阳的牡丹宴、成都的鸡冠花宴、广州的媚眼百花宴、中山的菊花宴等的发明，无不令人食指大动。台湾人其实也吃鲜花，最常吃的是萱草、茉莉花、桂花、野姜花、月桃花等。又与中国大陆不同，有许多台湾人每天喝金针汤、金针排骨汤、金针鸡汤，却不知道金针原来就是萱草的花苞所晒成的。而茉莉花茶、桂花酒酿、桂圆汤等鲜花美食也都随着国民政府的迁台传来了台湾。还有那些曾在山野小溪之旁的野姜花、月桃花，都可炒食、油炸、煮汤，滋味香美。野姜花、月桃花的老叶还可以用来包粽子。新竹内湾的野姜花粽子是台湾客家名产之一，而台湾南部的月桃粽也是名闻遐迩的。欧美人士所爱吃的花朵有金莲花、玫瑰花、蔷薇花、秋海棠、郁金香、紫丁香、金银花、三色堇、紫罗兰等，跟当地的气候水土有关，与中国人大不相同。他们多半是将这些鲜花做成蘸酱、沙拉、甜点、热汤、饮料等，有金莲叶美奶汁、玫瑰花冰淇淋、蔷薇果奶汤、秋海棠果冻、郁金香芦笋沙拉、紫丁香优酪乳、金银花草莓雪落、三色堇糖浆、紫罗兰薰衣草雪酪等名点。比起中国菜的爆炒煎炸来，似乎更能保存鲜花的色香味。在理论上，一种鲜花只要没有毒都是可食的，至于滋味如何，端赖巧手来烹调。以上所述可知中国大陆、美国近年来在食花文化上的发展都比台湾要先进得多。台湾人吃花尚未成风气，主要是有些人以为鲜花滋味苦涩，只适合观赏药用而不适合食用的缘故。其实不然，我觉得栀子花、金银花的滋味都很甜美，而秋海棠、三色堇的花瓣清香微酸，百合花的花粉确实略带苦味，但只要摘除花蕊再用水浸泡过便可以不虑。另一个原因是鲜花加热后容易变色变味，优秀的食谱在台湾不易寻求，但也可以借鉴于国外的经验，因此我也附上了不少欧美的食谱以供参考。最后，专供食用的鲜花需要与有机栽培，食用花产量不是很多，也使一般人裹足不前。我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就在自己的花园里栽培几盆容易存活的食用花，如金莲花、朱槿花、金鱼草花、三色堇等，就可以随。
啊，各位听众好，这里是湾区新闻中文电台。我刚才呢读了那篇文章，是我的作品，叫一花一天堂，讲如何用花来做菜，那在观赏之余还能食用，创造出自己的天堂。那以下呢，我曾经岳阳专访过一位非常会用花草做菜的那个大厨，叫做李龙柱，木子李啊，龙就是龙年的龙，帮助的柱。他曾经用我这个花之宴这本书的 idea 呢，做一道甜点叫花田里的蝶舞，在去年在台湾获得世界厨艺比赛冠军。以下呢我们就听一段我在台北跟李龙柱师傅的对话。
我们的社区正面临一个严重的健康问题 ，B 型肝炎。每十位华裔美国人，
不是。听众好，我是周芬娜，欢迎来到周芬娜时间。大家猜猜我今天在什么地方？我今天来到台北的信义路五段，在东区，在一家最时尚、最硬的咖啡店，叫 Joyce East。咖啡店。那跟我在一起谈话的人，接受我访问的人，你猜是谁呢？就是原来这边的西点点心大厨李龙柱先生。这边的点心呢，下午茶现在是台北很夯的，那每次一到那个下午茶时间总是挤得满满的。那我也在这里已经吃过两次了，那我很喜欢他这边的焦糖布丁配奶酪冰淇淋，很有特色。还有那个下午茶套餐呢，就是内容很丰富，两人份不过880。不过至于这个内容呢，我们就要请那个李龙柱师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李龙柱李师傅，很高兴能在空中跟你们见面。今天在这里啊，就是 East 啊，它的甜点呢、啊、是从以前以来就是非常有名的。今天我们这个下午茶就有很多的，像起司蛋糕啊、卡纳雷，还有巧克力蛋糕、焦糖布丁配冰淇淋，还有非常多的一个经典的蛋糕，都是小小的，而且都是一两口就可以吃完的，很经典的贵妇型的甜点。
哎，李龙柱主厨，你的点心为什么会做得这么出色？我很想知道您的生平。你是从餐饮学校毕业的吗？还是当学徒出身的？那做西点有多少年呢？
我是从学徒出身的。那我做了学徒差不多，我学了这个，我学了差不多是30年了吧。国中毕业就开始做这个。
30年，所以您已经泄露您的年龄了。我知道您最近哈、啊，就是在去年秋天啊，参加世界厨艺比赛呢，获得冠军。那这个我要介绍一下什么叫世界厨艺邀请赛，它是属于台湾美食展的一部分，从2003年开始举办，到现在2012年，已经快有10年的历史。那李龙柱主厨呢，就参加了那个他们有一支队伍呢。叫做转巴黎大饭店竹北会馆的队伍，担任甜点主厨。他以一道菜，一花的菜叫花田里的蝶舞，获得冠军。那我自己觉得与有荣焉，因为他说他是参考我的书花之宴里面得到的灵感。那用到的花呢，有玫瑰花，有菊花，有野姜花等，真是听着就让人觉得花香扑鼻。就像那个他们的总评审有一位名人 Mr. Chuck YG 说的，他说呢，今年的美传如画一般，美食都像艺术品。那刚才李师傅也把照片给我看了，真的像艺术品，哪里会舍得吃呢？不过呢，你看了以后还是要吃的。我们先要请这个李龙柱师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道花田里的蝶舞的食材跟如何制作。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今天我上次比赛的时候是有三种东西哈，我以三种不同的颜色、香味跟冷热来呈现不同。那个玫瑰花是红色，野姜花是白色，然后菊花是黄色，我就用这三种东西、三种颜色去跳开，然后用冷的、温的跟热的这三个东西，然后去互相的冲突、互相的去搭配，那获得很好的成绩，我也是很高兴。 啊，最主要是里面的口味的话，玫瑰花我是用台湾普里的山形玫瑰，它是非常具有香气的一种玫瑰花，而那个香气是香而不腻，就非常的高雅的一种香味。
什么颜色？
红色的。
然后那口感是它是厚还是薄？那个花瓣有没有苦味？
哦，但花瓣是没有苦味，它的花瓣不会太薄，但是比普通的玫瑰花瓣来的薄。
嗯，太好了。那继续说啊，就是玫瑰花瓣包你的绿豆糕又怎么做的呢？
对，那因为绿豆糕是比较甜嘛，所以我要选一个比较酸的东西来搭配它，所以我选择了红醋栗。红醋栗是红色的，但是它会取名叫醋栗的原因在于说它比较酸，酸得像醋一样，所以叫它醋栗。我就把那个红醋栗啊包在绿豆黄里面，然后再把绿豆黄搓个圆形，然后放在我把玫瑰花瓣拆开来一片一片连起来之后放在中间，再加上一点的玫瑰花酱，这样吃起来就是综合了玫瑰花的色啊，综合了绿豆黄的甜，那也综合了红醋栗的酸，吃起来就刚好是每一种味道都它不喜欢的味道全部不见了，全部把它好的味道全部凸显出来，所以这才是觉得说得到高分的一个重点。
哦，那你觉得与玫瑰花瓣包裹这个绿豆糕是创造一个怎么样的口感？因为一般讲来，好像玫瑰花跟绿豆糕搭不上什么关系，就是说绿豆糕本身就已经很好吃的，你觉得包上玫瑰花瓣有什么样的效果？
哦，我觉得说一个外形上面的话就会取胜了，就一个玫瑰花的样子，你会觉得说这是一朵玫瑰花，可是它一样也有花蕊有花心，可是就会觉得说原来这是一个食材，里面的东西都是可以吃的，而不是说整朵的玫瑰花放上去。
嗯，对。那你这道这个作品《花田里的蝶舞》哈，那我们就说花，你记里面哈有三样东西，除了玫瑰花瓣包朵绿豆糕之外，旁边还佐以奶酪紫米露，是吗？
对，没有错。
应该叫做紫米奶酪菊花冻，所以用到另外一种花叫菊花。你可不可以跟我解释一下这道菊花冻的制作？
哦，我是菊花冻，我是用杭菊下去做了，因为它的味道会比较特别一点，比较大众可以接受的。然后我把味道煮出来之后啊，我就很家庭式。我想说这次做的，我想做一个很家庭式的，一般人都可以很方便做出来的东西。我就加了那个吉利丁跟糖下去弄好之后，我就等它硬了之后把它切成丁放在小汤匙上面再放一个那个菊花小菊花瓣放上去，它就会觉得说有点像点金箔的样子，就有画龙点睛的感觉。
嗯，那滋味呢是甜甜的啊，它你还加了奶酪，里面加了牛奶。
对，我的奶酪的话是另外一个小杯子装起来，紫米奶酪，因为紫米的话在中国以前就属于比较高贵，是皇帝的食补的材料。
嗯，对，所以那个紫米呢加上杭菊，一个紫一个黄，在味觉上就已经很美的感觉，是来自菊花冻。可是你这边，我看你这边的解释呢，另外还有一样东西是那个什么
啊？野姜花。
野姜花，对对对，你也用到野姜花。
对，有，
就是叫香蕉菠萝蜜花卷，用在台湾野姜花啊，我最喜欢吃野姜花了，就是它其实用来煮汤都已经好吃的不得了，你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做法。
哦，野姜花的话，其实我也是很喜欢野姜花，因为我们家以前小时候就住在平林山上，西边都开满了野姜花，哇，那个花香扑鼻，有时候去西边我就会想到这个野姜花盛开的样子，所以每次我比赛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怎么样去把我所认识的材料把它凸显出来。对，这次刚好我想说把野姜花的香味跟香蕉跟菠萝蜜把它结合在一起，再加点起司卷起来就下去炸，然后吃起来是热热的，而且是非常的香，香蕉的香跟野姜花的香两个混在一起就非常的好吃，非常的香。
哦，对啊，我想要香蕉花的香跟野姜花的香是很搭调的，可是跟菠萝蜜呢，你觉得？我觉得味道不太一样。
哦，对，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比赛就是这样子，如果你太想得到的东西啊、哦、结合在一起， 你的分数就会比较低嘛，因为我想得到你想得到，我们就会找一个别人比较想不到的东西，然后大家一起吃起来，哎，很好吃，更好吃，这个分数就会拉得高了。因为这个是创意的一部分。
哦，我们看听到您解释说这道这个得奖的菜肴，其实里面用到三种花，是三道甜点的组合啊，花田里的蝶舞。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吃到这道菜呢？
我觉得吃到这道菜的话，可能就四月份的时候，因为四月份的时候啊，我有一个新的任务，我就要到丹提咖啡，台湾的丹提咖啡，它在台湾已经有18年、19年的历史了。那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平价的一个咖啡连锁店，那我想说把我做的东西能够做很平价的价格让大家吃得到，让大家
各位听众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是周芬娜。我们上一段节目里访问了去年获得世界厨艺大赛冠军的李龙柱师傅，谈一道他得奖的甜点花田里的蝶舞。今天的节目非常的精彩，上半段访问的湾区名嘴李如秋，如果您想重听今天的节目呢，请上新城中文电台网站 www.bayareametro.com 或者我的网站 www.fenna.com。 那有什么反应建议请打电话1888-889-8890。我们下礼拜五11点空中再见。
我们的社区正面临一个严重的健康问题， B 型肝炎。每十位华裔美国人中既有一位为 B 型肝炎病毒的慢性携带者，如果不加以适当的监测或治疗，它可能会引起严重的肝脏损害。但是大部分受到感染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幸好 B 型肝炎可以预防并且能够治疗，保护您自己和您的家人接受 B 型肝炎的检验。要了解详情，请向您的医生咨询或浏览 asianliver.com， 由 Gilead Sciences 提供。
2012年保险涨涨涨，福利却又减减减，真让人头疼啊。
如果您面对您的保险费用已经吃不消，那你就一定要找北加州唯一白金代理 Robert Jew 去以中帮助您。
我们提供个人健保及时转换，既省钱又可以做免费体检。
我们专门经2-500人公司团体保险，一定可以帮您省到钱。
我们的奇英保险保证耐心1:1服务，
我们还会免费分析您的人寿投资计划。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855-4061 888-855-4061。
Happy New Year， 大家好，我是李文 Juliana Lee， 好高兴在湾区服务30年了。在新年的一开始，祝大家买到理想的新屋，同时向大家推荐一个还没有上市5年新的 Town Home 豪华公寓，叫价92.5万。它位于帕劳头刚海的学区，拥有3个睡房、3个卫生设备、2个车库，交通方便。请来电650-857-1000。
广告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 professionalmenu.com， 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